九号2018年11月10日华严礼拜讲道者和萨传道，讲道题目天父的眼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刚一定是喇叭有点坏掉，我都没有听到大家问安的声音，可以再一次吗？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哈利路亚，听到你们的声音觉得好棒好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主啊，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主啊，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丰盛。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之前就先爱我们，就先拣选我们。主啊，谢谢你，用我的全心全人向你献上一切的赞美。主啊，但愿我全身都是嘴巴，可以用更多倍更多倍的力气来赞美你，更多倍更多倍的声量来向你献上一切的感谢。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不知道要爱你之前就先爱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我们欢迎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叫每一个来寻求你的，每一个灵魂，每一颗心都向着你来敞开。主啊，欢迎你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你温柔的爱充满我们。主啊，你的恩手触摸我们。主啊，愿你的真光现在就照进我们的生命里，不只是照那个我们愿意向你敞开的，即使是那个最最深最深黑暗的地方，主啊，我们也欢迎你的真光照进来，让我们能够，主啊，再一次更多更多更深的经历你。主，谢谢你，愿你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充满我们，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话语。全心全人来赞美神。 山。 谢谢你以永恒的爱来爱我们，来吸引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哦，我们要一生来赞美，来感谢，谢谢你的爱，吸引我们。
Thank you.
献上的祷告，主，你是我们一切的满足，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满足。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真的渴慕主你话语更多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主，我已经决定要一生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的敬拜你。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转向你。眼目转向你，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来向神来祷告，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永不回头，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到你面前祷告，为着自己来到你面前祷告。主啊，主啊，你深知你的儿女，主啊，在很多的软弱的里面。我们工作的焦点。 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不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主啊，帮助我们不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主啊，我们的眼光不是放在其他的人事物，主啊，因为唯有你的应许永不改变，在这世界上其他的事物都会过去，唯有你的话长存直到永远。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愿你的话语今天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真实的帮助。主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老我，帮助我们能够胜过那一切的软弱。主啊，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依靠你。主啊，我们愿更多更多的属于你，完全完全的被你来拥有。主啊，这是我们向你所献上的祷告，我们向你所献上的祷告。Yeah. 坐下之前，我想要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左右两边的弟兄姐妹说，有主真好。大家请坐。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很好，能够使一切的眼泪都变成欢笑，一切的破碎都能够再一次被恢复。
我们不只是来这里朝拜你、敬拜你，其实更重要的，透过这样的敬拜的这个时间，主啊，你要呼召我们的心，再一次觉知，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主啊，是的，谢谢你，我们这么不完全，我们这么软弱，但是你还是那么爱我们，甚至你要使用我们。 何等的宝贵，我们再一次的向爱我们阿爸父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像一家人一样，聚集在上帝的家中，来聆听爱我们的天父今天对我们说话。求你让每一个儿女都有一个受教的心，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你的话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38节到44节，短短的6节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二章38到44节，我们请弟兄，有麦克风啊，好，弟兄来帮我们读双数节，姐妹来诵读单数节。好，弟兄请。
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耶稣对银座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今天这段经文应该90%以上的弟兄姐妹都不会陌生这段经文。那今天我们拿的这个填充卷呢，有一个弟兄一看到之后就脸色怪异，不是怪异，就说传道今天怪怪的哦。好，对，今天的填空卷不一样。好，但是不一样仍然希望大家更多的专注聆听。虽然没有填空卷，但是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呢，你可以更多的想象，你用画的，或者是今天的信息有没有哪一句话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你把那一句话写下来。好，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今天传道比较偷懒啦，没有啦，好，想说用不一样的方式哈，来跟今天的信息有所连结。今天用这段经文要来跟大家复习的进入的这个主题，就是从基督的眼光体会天父的心意。从基督的眼光体会天父的心意，大家真的要用想象的。这段经文其实真的很有意思，我们要有一个画面，就是为何耶稣要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耶稣坐在哪里啊？银库前。对啊，如果觉得很奇怪，如果讲比较白一点，就是耶稣坐在奉献箱旁边啊，会不会觉得耶稣这个举动很奇怪呢？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进入这段经文来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要用眼光，要有更大的这个视角来看这个故事的发展的时间跟地点。这个时候的耶稣已经进入耶路撒冷了，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他即将要进入 十字架这个受苦之路了，也就是耶稣的时间更靠近了。你会发现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快要走进十字架这个道路，其实在这一条路径上，耶稣已经不再做行医治救助的这样的工作，就是在这一段耶稣的这段路程当中，耶稣已经比较少，甚至是没有再去为人医病祷告了，比较少这样的侍奉。那在这一条路径上，耶稣在耶路撒冷这条路径上呢，耶稣反倒是更多，甚至是直接的教导，甚至是不讳言的正面指出当时宗教领袖的错误。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在翻阅这段经文的前后文，你就会看到耶稣进入圣殿，掀开圣殿的桌子，因为有人在圣殿做买卖，所以耶稣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直接指出他们污秽的圣殿。所以耶稣在那个时期，在那个时间点，耶稣真的是惹毛了宗教领袖，所以宗教领袖会更积极的想要除掉耶稣。然而很奇妙的，不是很奇妙，很特别的一个对比，这群宗教领袖因为耶稣他更直接的，他的时间不多了，就好像牧师在我们这边时间不多了，他可能说话更犀利，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好，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这些宗教领袖就更不舒服，更要找耶稣的把柄。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呢，他们更喜爱听耶稣的教训，尤其耶稣即将进入耶路撒冷，他跟门徒算是最后相聚的时刻了。所以如果我们再想想，我们再多一点的想象一下这个耶稣的在生活当中的三年，很少看见耶稣坐下来，对不对？有啦，就是去吃饭的时候，去谁家坐席的时候坐下来。耶稣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继续走，要去宣扬天国的福音，到各处，到会堂，或是去为病人医治。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没有让大家写填空卷，就是希望大家要多一点的想象耶稣在这个场景的画面。耶稣坐下来这个场景其实是耶稣刻意营造出来的，耶稣并不是在这里休息，而是他刻意的在这个地方，他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要对跟随他的门徒教导重要的，成为耶稣的门徒很重要的功课。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从这个经文当中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盛会。这个经文，耶稣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正是犹太人年度重大的逾越节，所以是这样的盛会，许多犹太人一年就这么只有一次要进入圣殿，所以圣殿里里外外相当多要来圣殿朝拜的人，他们要去圣殿，一年就这么一次。去圣殿做什么呢？就是要献上他们的心。大家要再多一点点想象，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外围，它有一个名称叫做外邦人的院。所以这个外邦人的院呢，是允许任何的人都可以聚集的地方。我看了一些参考书，他提到说这个圣殿呢 外院，叫做外邦人的院，是任何的人都可以聚集的地方。然后从东门，也就是一个地方叫做正门，进入圣殿。而耶稣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叫做营库。而这个营库呢，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做妇女院。虽然这个名称叫做妇女院，但是它并没有性别的限制，男人也可以来这个地方。而这个妇女院，大家要再想象一下哦，妇女院的墙上放了13个奉献箱。我们太平间有几个奉献箱？看看有没有猜对。哦，我们的这个宝哥他说两个，外面哦，好，嘿，外面我嘿，对，我们太平间有两个奉献箱哦哈。在当时的圣殿呢，有13只奉献箱，其中12只是代表以色列12支主支派，然后第13只这个奉献箱呢，是属于祭司专用的。好，所以有13只奉献箱，其中12只是代表着12支派，所以每个支派的长老都会请他们族里最优秀的祭司来制造这个奉献箱，也就是把这个奉献箱还特别的，也许特别的装饰，特别的雕刻，所以这个奉献箱就可以显示出那个支派的特色。还有这个奉献箱上面都会有圣殿祭司写着这个奉献箱收入的用途，让这个圣会去圣殿要来敬拜上帝，献上他们感恩的心，想要奉献的人，他就可以从这个奉献箱，哦，比方这个奉献箱想说，哦，为台湾的原住民族奉献，哦，这个奉箱写着为台湾的未婚妈妈奉献，举例啊，哦，所以去圣会进圣殿献上他们圣心的人，他们就可以自行选择他们想要关心而奉献的事，就把奉献投入这个奉献箱。在圣经这个时代，在耶稣这个时代，并没有纸币，像我们现在的最大钞是几元呢？2000。好，那我们平常奉献是钞票还是铜板都有啦哈。当时没有纸币，当时只有硬币，但是当时的硬币呢有3种，就是金、银、铜3种。所以这个祭司，我刚刚不是说祭司他制造那个奉献箱吗？他制造这个奉献箱的时候，为了要表明特色，这个会将奉献箱指这个头前口设计有如一只精巧的喇叭箱。为什么要做这样制作呢？当这些硬币投入管口，然后掉入箱子，这个过程会怎么样呢？好，想象一下哈，这个奉献箱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就是它会制作像一个喇叭口一样，所以当这个钱币从口要掉入这个奉献箱底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时间，哦，所以而且在这个喇叭管转的过程当中，透过撞击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钱多的人因着奉献的钱多，这我在注释书看到的哈，他自己拿不动钱，他就会叫仆人把钱扛来，然后看看上面有的奉献箱的需要，好，然后他就会请他的仆人呢把那个钱投入奉献箱。因为有钱人他们的钱币可能比较大，重量也比较大，所以撞击到那个奉献箱的时候力道也会比较大，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出比较响亮的声音。而且响亮的声音不是只是锵，它可能会锵， 所以在不同的奉献箱分别投入钱币，然后这些箱子呢就会发出不同这个敲击的声音。所以我刚刚提到耶稣呢，就是因为如此，圣殿的库房虽然在女人院，却经常有一些无所，我不好意思这样说，会有一些无所事事的男人聚集在那个地方，他们喜欢在那边专门看人家奉献，然后听到有钱人奉献的时候，哇，这个奉献箱会发出锵锵锵锵锵，就会大声讲好啊好啊好啊，甚至也还会有人说，哇，这样的声音多美啊，好像天使一样的美。所以有钱的人啊，因为要取悦众人的赞美，就会选择人多的时候带仆人来奉献。所以大家再多一点点想象，一个人无论他是有钱或是没有钱，其实不用看，闭着眼睛耳朵听声音就可以分辨出来。今天耶稣到这里，也许耶稣有听闻这样的情形，在圣殿，在这个圣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耶稣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来凑热闹。所以耶稣他是刻意的要出现在这个地方，要坐在银库的对面，目的就是要教导跟随他的门徒。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描述到一个穷寡妇。四十二节说，有一个穷寡妇也来奉献。为什么耶稣会知道这个人是穷寡妇呢？难道这个穷寡妇穿特别的衣服吗？会用穷这个字来形容这个妇人，确实在那个年代，女性地位比较卑微，丈夫是她唯一的依靠，一旦她失去丈夫，她就会失去经济的来源，不像现代的生活，许多的职业妇女。所以因为丈夫是那时候女性的唯一的依靠，她丧夫之后就会成为社会中的弱势。如果她没有子女，或者是说她年纪轻，也许可以像路德一样改嫁，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寡妇都这么幸运。今天来圣殿，在这个圣会当中出现的这一位，为什么说她是穷寡妇？因为她可能没有儿女可以继承先生的财产，也可能因为她的先生本来就很穷，所以先生去世之后并没有留下财产给她。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这个妇人呢，为什么被知道她是个穷妇人？在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有记载，有时候穷寡妇她会有穿特别的衣服。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女人，没有儿女的女人，没有收入的女人，她平时她需要靠别人施舍，甚至他要去麦田，去果园摘剩下的麦穗来过日子。这样子的介绍穷寡妇的背景，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体会到为什么会耶稣会这么说这个穷寡妇。因为穷寡妇她没有收入，她都要去捡那个剩下的麦穗来过生活， 他节省很多的时间，可能才有办法来存一点点的钱。而这个两个小铜板，如果当按当时的罗马的钱币，两个小铜板就是一文铜钱。刚刚有提到说当时的钱有金银铜，可能就是一文的铜钱的四分之一，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所以那个价值真的是很小很小。如果用今天的台币来算，真的就是蓝山的景呀。因为这个钱币很小，它的重量就很轻，所以投进奉献箱的时候撞击力呢就没有什么撞击力了，所以发出的声音就非常的微小。所以当这个妇人她进入圣殿，她进入这个场所，这个众人在那边围观看热闹的场所，所以很有可能这个闲杂人等在这边的一些吵杂声都有可能把这个妇人所投的钱的声音都盖住了，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穷寡妇，但是耶稣却注意到了。耶稣的眼光看到这个妇人很不一样，耶稣有另外的价值来看待这个穷寡妇。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叫门徒来，他跟门徒讲这个故事，讲这件事情，他告诉门徒，指出这个两个小钱是穷寡妇全部的生活费。虽然他穷的只剩下两个小钱，他却没有为自己留下一个。这代表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很难得可以进圣殿。这个穷寡妇，她要把她所有的，要表达来献给神。她知道她一切所有的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他也要把他所有的献给神，因为他知道他一切都是天父上帝供应他。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真的是有很强烈的对比，这个穷寡妇相对有钱的人，有钱的人虽然奉献的数目看起来是多的，他们可能去圣殿的动机也许只是想要这些围观人的赞赏，所以这就是耶稣他把门徒叫过来，耶稣说了这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当耶稣有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耶稣出现这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是非常恳切的，是非常严严的，要门徒知道。在这段经文，虽然短短的四节经文记载这个小小的事件，但是更强化了，我们今天是从38节的经文开始读，更强化之前耶稣指责经学教师。如果把这个经文更宽大的来看，刚刚一开始提到说耶稣现在进入耶路撒冷了，耶稣的时间不多了，他更直接的指出当时有影响力宗教领袖所做的，他要提醒这些门徒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这些过去是宗教领袖，他们是管理圣殿收取奉献的宗教领袖，他们有责任 要照顾城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得饱足。然而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38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不但没有照顾，反而侵吞他们的财产。所以耶稣他真的是刻意坐在奉献箱的对面，他将他所看到的，耶稣要将他眼睛所看到的，要把天父的心意要告诉跟随他的门徒。耶稣说唯有这个妇人，虽然他穷乏，但是他将他一切所有的，他所有养生的都投上了。这段经文给我们大家都是很重要的提醒。也许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或是我们这边的，我们有一天都有可能成为宗教领袖，这个权位，这个身份会让你失迷吗？会让你想要掌声吗？耶稣揭露经学教师的虚伪，更加严厉的谴责，是非常严厉的谴责，这应该排除在圣殿里面。相对的，今天这个穷寡妇，她是信仰的典范，她将所有的一切，她知道这一切她拥有的，虽然她是寡妇，但是她非常感谢，她拥有的一切都是天父上帝给她。所以在这个盛会能够去耶路撒冷这个时刻，他要把他所有的来奉献给爱他的上帝。逾越节是年度大节期，许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到圣殿做什么？就是要来到圣殿向天父献上感恩奉献，而圣殿就是奉献的地点，也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父的地方。我们的天父他纪念跟赐福奉献给他的人，而这个相互回报的过程就是牺牲。牺牲这两个字在拉丁文的原字的字源就是使他成圣。牺牲拉丁的原文是使他神圣。因此当我们或是当时代的他们进入圣殿，进入耶路撒冷，或我们现在进入教会，其实我们就是在走向一个奉献祭坛的路，也就是再次的，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们每一次敬拜上帝，就是一种表明，就是一种决志，我愿意献上自己。信仰，就是不断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一切奉献给主？今天这段经文不是我刻意挑选的，我是照着共同经课的经文来分享。现在是11月中，感恩节也快到了，今年岁末年终，让我们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 希望透过今天穷寡妇所献上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所献上的是对天父爱的回应。不一定要等到感恩节，当然感恩节是一个年度的丰收感恩。其实每一个礼拜我们来到圣殿，我们来到教会敬拜，很重要的意义是奉献。不只是奉献袋拿到你面前那个奉献金钱那个时刻，每个礼拜来到圣殿，其实很重要的是我愿不愿意在大家集体敬拜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省思我自己，我愿意将神给我的奉献回应出来。许多人来圣殿也许是看热闹，我们来到教会你看见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像耶稣一样，有耶稣的眼光，可以看见天父的心意。在我们的填空卷的最后面有两段信仰醒思，第一个，我想今天透过这样信息分享，也许你会有答案，为什么耶稣要坐在银库前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第二个问题，来省思我们自己，我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每个礼拜我们来到圣殿。我们比起以前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一年就这么一次逾越节，而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可以来到教会，我们这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奉献你的心、你的时间、你的金钱？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在神面前来祷告。Thank you. 谢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们，